道自见，释经灵修。
曙光潜路，
路德记二章十八节至二十三节，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亚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对义父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义父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侍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亚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
路德一整天的辛劳，到了傍晚就将所拾取的同埋食饱剩下的带回家见婆婆，展开了路德和婆婆的对话。这段对话的一个特色是叙事者用了重复的字句和词汇，加强对话的重要性。路德带回去两样东西，就是所拾取的和吃饱剩下来的。拿俄米两次问路德在哪里拾取麦穗，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又在哪里工作呢？路德亦都重复两次的回答。路德就告诉婆婆，她是在哪里，在哪一个人那里作工。她说，我今天在哪里作工的那人。拿俄米为波亚斯祝福两次，她说，愿那顾恤你的得福，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波亚斯亦都有双重的身份，就是那是我们本族的人，还有就是是一个至近的亲属。同一个用词，你要紧跟着我的仆人，于是路德紧跟着波亚斯的女仆。这一段婆婆和媳妇的对话结束的时候，也是以收割作为结束。开始收割大麦适逢是逾越节，而五旬节正是和收割小麦有关，两者刚好相隔大概七个星期。路德就在波亚斯的田间足足有七个星期的时间。但是叙事者要我们注意的并不是收割的事，而是两位相依为命的穷寡妇今后的生计是怎样呢？年轻的寡妇仍然未有归宿，没有出路，这个正是路德仍然和婆婆同住所暗示的凄凉的一面。目前的境况是这样，但是这个不是定论，因为他们仍然有一线曙光，这个正是婆媳之间对话所流露的线索。直至现在，路德仍然不知道白日和波亚斯在田间相遇对于扭转他的命运有什么关系。他的眼目只是注视在白日所遇到的后代，兴高采烈地将整日的际遇和婆婆分享。拿俄米在仍然未知道后代媳妇路德的人是哪个的时候，就急不及待地为那个人祝福。当路德讲出那个恩待他的财主是波亚斯的时候，拿俄米心中忽然间燃起了一些希望的火花，他看来已经从苦涩的心转化过来，赞叹耶和华是那位恩待活人死人的上帝。他说，愿上主赐福给波亚斯，上主始终对活着和死了的人信实仁慈。拿俄米的心开始转化，从伤感苦涩的情绪中慢慢走出来，认定耶和华仍然是恩待他们的主。耶和华透过波亚斯恩待了两位无依无靠的寡妇。 叙事者一直未透露拿俄米盼望的由来。这个时候路德仍然被蒙在鼓里，直至拿俄米说，那即是波亚斯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他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转变，因为他已经看到一线曙光，就是波亚斯是亡夫以利米勒家族的人，这个身份或者可能会改变路德和他们两个人的命运。有一个关乎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里面生还者的研究，调查这些人在集中营里面怎样可以挨过疾病、饥饿、孤单和精神折磨等等。研究发现，在很多生还者挨得过那段悲惨的日子，主要原因是这些人盼望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盼望有一天可以和家人团聚，盼望有一天会站在自由世界向世人见证纳粹党的暴行。奥地利著名精神医生弗兰克就是其中一个战后生存的战俘，盼望的曙光支持他们挨过那段惨无人道艰辛的岁月。叙事者透过拿俄米的醒悟，使我们认识到脱离困境的曙光渐露，苦难困难快将逝去，黑暗隧道的尽头是光亮的晴天，深谷里仰起头来就可以看到高天的白云。如果你现在落在困境中，不要忘记耶和华是那位没有让他的慈爱离开活人死人的主。思想，让我们细心诵读或者是唱诵《主如明亮神星》这首歌，成为我们今日灵修的祷告。歌词说，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有一曙光明照在我心，他是那称为奇妙的救主，舍弃天上荣华为我降生，他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情愿受苦洗净我的罪。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亚，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副歌亦都是这样说的，他仁慈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巨浪，主如一颗明亮的神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你几时曾经经历过人生的低谷呢？上帝又是怎样帮助你冲破狂风巨浪的呢？
以道致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何启明，播音张素心。